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治理国家的是君主，寻求治理好的是百姓，推行君主的治理并帮助百姓的是官吏。所以官吏贤良，法令就公正，政事就成功。官吏不贤良，王道就松弛而衰败了。在尧、舜时代，叫做九德都得到任用，百工都按时效劳。在周文王、周武王时代，叫做御朴，赞颂善于任用官吏，南山有台，赞颂乐于得到贤才。这是奉公守法官吏的成效。尧、舜是五帝中杰出的帝王，文王、武王是三王中显赫的君主，他们都不能离开这些而治理好天下，后代可以吗？唐朝兴起，承接隋朝的战乱离散，扫除荒芜和疾苦，开始谨慎选用州刺史和县令。太宗曾经说，我考虑天下大事，半夜不能安枕，永远思考治理人民的根本，没有比刺史更重要的，所以把他们的姓名记录在屏风上，坐着躺着都对着他，得到他们是否有才能的情况，就分条记在下面，用来拟定任免。又诏令内外官五品以上推荐能够担任县令的人。于是官员得到合适的人选，百姓消除叹息忧愁，走向安定。都督、刺史的职责是监察州县，偶尔派遣使者巡视天下，弹劾检举不称职的官员。起初都督、刺史都由天子在殿前亲自册封任命，后来不再册封，但仍在接受任命当天在便殿应对，赐给衣物，然后派遣。唐玄宗开元时已经辞别，还要到侧门等候旨意，这是用来尊崇守土之臣，以要求他们建功。当初刺史按照京官标准可以佩戴鱼带，品级低的借穿红色官服和佩鱼。开元年间又禁锢废黜酷吏，惩罚无良之人，群臣受此感化，革除苛刻烦扰的风气，争着以惠民利民来显扬自己。又下诏三省侍郎空缺，选择曾经担任刺史的人，郎官空缺，选择曾经担任县令的人。至于宰相名臣，没有不恳切地说治理百姓的官职不可轻易授予，频繁更换。因此授官和授职之间虽然不能全部贤良，但得到好的有十分之五，所以和气产生，积累成太平盛世，持续300年，与汉朝相当。达到这种局面的方法，不是奉公守法的官吏又是什么呢？因此分条编排治理事宜的官吏，以彰显他们的功绩。如果是将相大臣兼有勋罚著称的，名字见于本传，不列在这里。韦仁寿是京兆万年人，隋朝大业末年担任蜀郡司法书左，判案公平，犯罪的人都认为为君所判，死了也没有遗憾。唐高祖进入关中，派遣使者巡行平定蜀地，秉承致命提拔韦仁寿为西州都督府长史。南宁州归服，朝廷每年派遣使者安抚接待，使者大多贪婪，边境百姓以此为苦，很多人叛离。皇帝一向听说韦仁寿治理有方，下诏命他检校南宁州都督，暂时在粤西处理公务，下诏每年巡视一次慰劳。韦仁寿率领500士兵沿着希尔河开辟土地数千里，称奉诏设置7州15县，酋长豪帅都来拜见，当即授予他们州县长官，威令简明严格，人人安定喜悦。将要返回时，酋长哭着说，天子依靠您镇守安抚，为什么要离开我们？韦仁寿以城池官署尚未建立为由解释，各位酋长就相继筑城修建官署，刚10天大致完备。韦仁寿才告诉实情说，我奉诏只是安抚，怎敢擅自留下。夷人和汉人父老于是悲伤哭泣，为他饯行，派遣子弟随同进贡地方特产，天子非常高兴。韦仁寿请求将治所迁到南宁州，借兵进行安抚平定，下诏许可，敕令一州供给兵力护送。刺史窦轨嫉妒他的功劳，怂恿说山辽正在反叛，不可远途，不按时派遣。一年多后，韦仁寿去世。陈君宾是陈朝鄱阳王陈伯山的儿子，在隋朝担任相国通守。武德初年率领全郡归顺，封为东阳郡公，升任行州刺史。贞观初年调任邓州。邓州在战乱之后，百姓流离失所，陈君宾用心招抚慰劳，不到一个月都返回从事本业。第二年各地遭霜害水灾，唯独陈君宾治理的地方丰收，仓库充实有余，蒲州、 渝州两地的百姓到他的境内求食。太宗下诏慰劳他说，去年关内六州粮食欠收，干粮缺少，让百姓分散到各地寻找食物。听说刺史和百姓明白我的这番心意，务必相互安抚供养，回来时还有余粮，拿出布帛赠送给出行的人。这表明知道水旱是正常的现象，互相救济，礼让盛行，天下的人都成为兄弟，改变了交薄的风气，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已命令有关部门记录刺史以下的功劳：百姓养活户口的，免除今年的调物。这一年入朝担任太府少卿，转任少府少监，因事免职，后又启用为黔州刺史，去世。张允济是青州北海人，在隋朝担任武阳县令，以仁爱利民为行事准则。元武县有个百姓把母牛寄养在岳父家，时间久了繁殖了十多头牛犊，准备带回去，岳父家却不给牛。这个百姓到县里告状，县里不能判决，于是找到张允济。张允济说，你自己有县令，我怎么能干预？百姓哭着诉说受的委屈，张允济于是命左右捆住这个百姓，蒙住他的头，经过岳父家，说是抓捕偷牛的人，命令把百姓家的牛全部放出来，询问牛的来源。岳父家不知道，急忙说，这是我女婿家的牛，我没有参与。张允济立即命左右撤去蒙头的东西，说可以把这些牛还给女婿家。岳父家磕头认罪，元武县的官吏非常惭愧。张允济经过路旁，有个老妇人在草庐里看守所种的葱，于是告诉他说，只管回家，如果有偷盗应当告诉县令。老妇人道谢回去了。不久葱大量丢失，张允济召集十里内的男女全部到来，根据形貌查验，果然找到了偷盗者。有个行路人夜里出发，把袍子遗失在路上，走了十多里才发觉。有人说，我们境内从来没有捡到遗失物品的，可以回去取。结果找到了袍子。政绩尤其优异，升任高阳郡丞、郡里阙太守，独自统领郡中事务，官吏下属敬畏而悦服。贼帅王须拔攻打郡城，当时粮食耗尽，官吏吃槐叶和草秸，没有叛变的。贞观初年，多次升迁至刑部侍郎，封武城县南，升任幽州刺史，去世。当时还有个叫李同克的，也以治理有方著称。起初在隋朝任职，担任门下录事。隋炀帝在江都，因为天下日益混乱，计划迁都丹阳，召集群臣商议。左右迎合上议，认为江南正盼望皇帝临幸，如果巡游刻石济公，恢复大禹的救济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唯独李同克说，吴会地区低下潮湿，不能供奉万圣之君，供给三军，吴地人力困乏，无法承受命令，而且越过险阻，不是国家的福分。御史弹劾他诽谤，几乎获罪而免官，被宇文化及胁迫，将要到黎阳，又落入窦建德手中。贼寇平定后，受任秦王府法曹参军。贞观初年，多次担任通州、巴州刺史，治理崇尚清正平和，百姓称他为慈父。李同克是冀州衡水人，李素立是赵州高邑人，曾祖李义深在北齐担任凉州刺史，父亲李正藻担任隋朝水部郎，出使淮南被盗贼杀害。李素立在武德初年出世，被提拔为监察御史。百姓犯法不够死罪，高祖想要杀他，李素立劝谏说，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，一旦动摇，人们就无所适从。如今大业刚刚开始，为什么在京城首先抛弃法律？皇帝赞许并采纳了，从此恩宠特别优厚。因亲丧辞官，后被启用为七品清要官，有关部门拟任为雍州司户参军，皇帝说，职位重要但不清要。又拟任为秘书郎，皇帝说，清要但不重要。于是受任侍御史。贞观年间转任扬州大都督府司马。当初突厥铁勒部归附，就地设置瀚海都护府，下诏命李素立统领。当时却尼属别部多次侵扰边境，李素立认为不值得动用兵力，派遣使者小玉招降，彝人感念他的恩惠，率领马牛来献，李素立只接受一杯酒，归还其余物品。于是开垦屯田，建立官署，敌人更加畏惧威德。历任太仆、鸿胪卿，多次进封至高邑县侯，出任绵州刺史。永徽初年调任蒲州，将要出发时， 把剩余的储粮和器物归还给周礼，带着家书上路。适逢去世，高宗特地停止朝会一天，谥号平。孙子李志远起初名叫李鹏。李素丽正奉命出使，对家人说，古人有根据事情给孩子命名的，我这次出使可以给子孙命名了。于是用此命名。年少时聪慧，能研究尚书左氏春秋，没有见到杜预的势力，而自己编写了编记，大致意旨相同。又撰写了周书，从后记到周赧王写成传记，令狐得分，称赞他是良史。最初调任蒲州参军，多次补任前锋尉。上元年间制策考试高等，受任明堂主簿。因丧辞官，服丧期满后调任鸿胪主簿。上奏戎狄的不及，高宗很高兴，提拔为监察御史李行，触犯显贵宠臣，外调，很久以后才历任司勋、吏部员外郎中，升任天官侍郎，主持选举事务，痛恨令史接受贿赂谢礼，多所贬黜更换，隶属都肃然收敛。有个叫王忠的被放逐，吏员错误地把他姓写成氏，打算拟稿完成后增加改正。李志远说，候选人有30,000，没有姓氏的，这一定是王忠。吏员叩头认罪。李志远主持选举，是因内史里招得举荐而晋升，有人劝他去感谢，他回答说，李公因公事而任用我，为什么要以私情去感谢，最终没有去。因此李昭德怀恨在心，把他外放为毕州刺史。去世时48岁。李志远的父亲李修烈也有文才，最终担任七县县令，享年49岁。世人感叹他们父子的才华没有完全施展。李志远见到还宴犯，极力称赞他的贤能，如从院还年少，他便给予很高评价，预言弟弟李从远将会显贵，预先说出他的官位，后来验证了。苏挺是他的外甥，幼年丧母，李志远爱护照顾非常周到，把女儿嫁给他。他有爱兄弟，侍奉守寡的姐姐有礼节，世人称赞他的品德。李从远清正周密，有学识，神龙初年历任中书令、太府卿，多次进封至赵郡公，谥号义。兄弟们都德望相当。还有叔父李由道，武后时任东关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李志远的儿子李奢，字玉田，年少聪慧敏捷，最初历任泗水主簿，遇事反应敏锐，即使是奴仆一看就能记住姓名和职业。处置使陆敬前推荐他清白，升任右台监察御史李行。御史台废除后，受任监察御史，多次转任国子司业，侍奉母亲谨慎，累世同居，长幼有礼。李奢的妻子去世时，母亲正在生病，他担心母亲悲伤，约定家人不要在母亲那里哭，早晚省视侍奉，没有忧愁的神色。母亲去世后，他因哀伤过度而死去。李从远的儿子李炎10多岁时，恰逢中宗祭祀明堂，以近臣子弟的身份执掌边斗，李炎举止合理，受任右宗卫兵曹参军，历任洛阳尉，多次升迁至兵部郎中，征发扶风兵力，响应姚州、西州、符合旨意，升任谏议大夫，封赞皇献伯，最终任兵部侍郎。李炎擅长草书和隶书，任参军时制作了一件皮衣，穿了一辈子。薛大鼎，字仲臣，蒲州汾阴人，父亲薛翠担任隋朝界州长史，与汉王杨亮一同谋反，被处死。薛大鼎被赦免为官奴，流放陈州，因战功得以返回。唐高祖起兵时，他在龙门谒见，于是劝皇帝断绝龙门，军队驻扎永丰仓旧时，传檄远近，占据天府之地，向豪杰展示，作为遏制要害的策略，皇帝认为他奇特。当时诸将已经决定先攻河东，所以此役被搁置，受任大将军府察飞院，出任山南道副大使，开垦屯田以充实仓库。赵郡王李孝恭讨伐府攻时，以薛大鼎为饶州道军师，率兵渡过彭蠡湖，因功升任镐州刺史，多次调任至沧州。武帝渠长久堵塞，薛大鼎疏浚治理，使之通海，商贾通行，乡里百姓歌唱道，新沟通，船桨便利，连通大海，鱼盐到来。从前不行，现在驾车，美好啊！薛公恩德广呗。 又疏通长芦、张、横三渠，排泄积水，水不为害。当时正德本在瀛州，贾敦颐在冀州都有治理的名声，所以河北称他们为称脚刺史。永徽年间升任银青光禄大夫、行荆州大都督长史，去世，谥号公。儿子薛克构有气量见识，永隆初年历任户部郎中。同族人黄门侍郎薛乙因为弟弟薛绍娶了太平公主，向薛克构请教。薛克构回答说，家中有傲慢的媳妇是善良人士所厌恶的，只有品德贤淑才能配得上君子，没有忧虑就可以了。薛乙不敢阻止，而薛绍最终被处死。陈思忠为父亲扶丧，诏令夺情起父，客人前往吊唁，陈思忠以陈日不宜见人推辞。薛克构说，侍奉父母的人避嫌是可以的，但既然已经失去父亲，就没有不哭的道理。世人佩服他的话。天寿年间升任灵台监，因弟弟被酷吏陷害，流放死于岭南。贾敦颐是曹州冤巨人，贞观年间多次担任州刺史，廉洁自律。入朝时总是全家同行，只有一辆车，非常破旧，瘦马用绳子做缰绳，路上的人不知道他是刺史。后来担任洛州司马，因公事受牵连下狱，太宗赦免他，有关部门坚持不赦免。皇帝说，人谁能没有过错，我只去除太过分的，如果都用法律来制裁，即使是儿子也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宽恕，何况臣子侍奉君主呢？于是得以宽恕，调任瀛州刺史。州境靠近滹沱、寇两条河，每年洪水泛滥，毁坏房屋，淹没数百里。敦颐修建堤坝，水不能肆虐，百姓受益。当时他的弟弟敦实任饶阳县令，为政清静，官吏百姓都称赞。按旧制，大公之亲不能在同一地区任职，朝廷认为他们兄弟治政品行都很高，所以不调任以示宠爱。永徽年间调任洛州。洛阳多豪强大族，占田多超过规定，敦颐查出没收了3000多顷，分给平民，揭发奸邪，处理隐伏案件，下属不敢欺骗。在任上去世。咸亨初年，敦实任洛州长史，也宽厚仁惠，人心归向。洛阳令杨德干为人严厉残酷，用杖刑杀人立威，敦实劝止他说，为政在于养育百姓，伤害生命过多，即使有才能也不值得重视。德干因此减少了酷刑。起初洛阳人在大事旁为敦颐刻碑，等到敦实入朝任太子又庶子，人们又在他旁边立碑，所以称为长帝碑。历任怀州刺史，有美好政绩。永淳初年退休，病重时，子孙请来医生，敦实不肯见，说没听说良医能治疗衰老。去世时90多岁。儿子殷福任左散骑常侍、昭文馆学士，因窦怀珍同党被诛杀。德干历任则其便向四州刺史有威严，当时有寄语说，宁吃三斗炭，不逢杨德干。天寿初年，儿子神让与徐敬业起兵，都被杀。田仁惠是雍州长安人，祖父田轨任隋朝幽州刺史，封信都郡公，父亲田弘继承爵位，官至灵州刺史。仁惠考中制举，历任左武后中郎将。太宗征辽东时，薛延陀率数万骑兵袭击河内，诏令仁惠与执事司隶率兵击败他们，追击数百里，薛延陀几乎被生擒，皇帝下诏书嘉奖慰劳。永徽年间任平州刺史，当年大旱，他曝晒自己求雨，大雨降临，谷物丰收，百姓歌颂说，父母养育我啊田使君，京城感动上天，田中降雨如山出云，仓岭充实礼仪彰显，愿君常在不患贫。五次升迁至嵊州都督，境内有长期为盗的人，倚仗山势抢劫行人，仁惠派骑兵追捕击杀，平定了他们。城门夜开，道路无寇迹。入朝任太府少卿，升任右金吾将军，所得俸禄估计有剩余，就交入官府。人们认为他追求名声，但他天性刚强极恶，昼夜巡查，有丝毫奸邪必被揭发。朝廷中每天处罚数百人，京城无论贵贱都惧怕他。有个女巫传播鬼道迷惑众人，自称能救活死人，市井里向尊为神灵，仁惠弹劾将他流放边地，转任右卫将军， 因年老请求退休，去世时78岁，谥号威。儿子归道，考中明经科，多次升迁至通事舍人内供奉，左卫郎将。突厥莫绰请求和亲，武后诏令将军颜之威册封可汗号，持节前往。莫绰又派使者来谢恩，之威在路上遇到，就给他飞袍银带，并上表说使者已到，请求准备礼仪在朝廷赏赐。归道劝谏说，突厥背弃恩惠多年，如今悔过入朝，解变改服应等待天子旨意，而之威擅自赏赐，让朝廷如何再加恩，应下令让他们保持原装，等待天子命令。小国使者不值得用完备礼仪迎接。武后听从了。莫绰将到单于都护府，诏令归道代理司兵卿前往慰劳。莫绰请求六湖州及都护府土地未得，非常怨恨，抓住归道要杀害他。归道神色不屈，责骂并责备他，为他陈述祸福。莫绰也后悔了。恰逢有诏赐莫绰30,000石粟米、50,000段彩绢、3,000件农器，并允许通婚，于是改用礼仪送归道回去。归道回来后，详细陈述莫绰不臣服的状况，请求加强边防。不久，莫绰果然反叛，于是升任归道为下官侍郎，更加亲近信任。升任左金吾将军、司善卿，统领千骑宿卫玄武门。还宴犯等诛杀2章，而归道没有参与，等到索要骑兵，他拒绝不应。事情平定后，宴犯想杀他，因言辞正直，免死，放回寺宅。但中宗赞赏他的操守，召拜为太仆少卿，升任殿中少监，又金吾将军。去世后，追赠辅国大将军，追封元国公，谥号烈。皇帝亲自写文章祭奠。儿子冰亭，开元年间官至光禄卿。裴怀古是寿州寿春人，宜凤年间到朝廷上书，补任下归主簿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姚州、西州蛮人反叛，朝廷命怀古乘一马前往安抚，申明赏罚，归顺者每天数以千计。不久捉住首恶，于是平定南方，蛮人和汉人立碑记载功绩。衡州僧人被其徒弟诬告诅咒大逆不道，武后发怒，命审讯处死。怀古得知其冤枉，为僧人申诉，武后不听，于是说，陛下法律应与天下统一，怎能让臣杀无辜来迎合圣意呢？如果那人真有叛逆情状，臣怎会宽恕他？武后怒气消解，僧人得以不死。颜之威出使突厥时，怀古兼其军。莫绰胁迫之威称可汗，又想给怀古官职，怀古不肯接受，将要杀他。怀古辞谢说，坚守忠义而死于毁节求生，哪个更好？请就斩，我不回避。于是被囚禁军中，趁机逃走，但他一向体弱，不能骑马，辗转山谷间才到达滨州。当时长史武重归残暴，左右望杀人取赏，见到怀古到来，急忙抓住他。有个果毅曾认识怀古，大声喊道，是裴御史，于是得免，升任慈部员外郎。姚州、西州酋长到朝廷，希望得到怀古镇守安抚远移，拜任姚州都督，因病推辞。始安贼寇欧阳倩率数万人劫掠州县，朝廷任怀古为贵州都督招慰讨击使，还未过岭，先写信小谕祸福，贼寇营将自称被官吏亲逼而造反。怀古知道他们诚心，认为显示不疑，可破其谋，于是轻骑前往。有人说，辽夷难以亲近，防备他们还不信任，何况轻慢呢？回答说，忠信可通神明，何况边民呢？亲自到营垒安抚小玉、欧阳倩等大喜，全部归还所掠财物出来投降，即使各洞素来反复无常的，也牵连归附，岭南平定。调任相州刺史、滨州大都督长史，所到之处，官吏百姓怀念爱戴。神龙年间，召为左羽林大将军，未到任，又回滨州。百姓知道他回来，扶老携幼出营。崔宣道刚接替为长史，也在郊外迎接。怀古不想让宣道太羞愧，派人驱散迎接的人，但来的人更多，得人心如此。不久转任幽州都督，安抚两番，将要率部落归附，恰逢以左威卫大将军赵桓，而孙权接替他，孙权不懂军事，于是兵败。怀古在任上去世。怀古清廉谨慎，在幽州时 韩婉以监察御史监军称赞他驾驭士兵诚信，面对财务廉洁，是国家名将。韦景俊是司农少卿韦弘基的孙子，考中明经科。神龙年间历任肥乡县令，县北靠近漳水，连年泛滥，百姓苦之，就堤防逼近曹渠，虽是陡岸，随即毁坏决口。景俊查看地势，向南移1000步，凭借高地筑堤，水到堤脚就退去，北面干燥，成为肥沃田地。又连船搭桥，废弃长桥，工程小费用省，后来成为典范。当时河北饥荒，他亲自巡查乡里，劝人互通有无，教导安抚，唯独肥乡县民没有流散。离任时，百姓立碑记载其功绩。后来任贵乡县令，有母子互相诉讼的，景俊说，我小时失去父母，常自痛苦，你们有幸有亲人，却忘记孝道吗？教导不诚信，是我的罪过。于是呜咽流泪，交给孝经，让他们学习大义。于是母子感悟，请求自新，成为孝子。当时治理有美名的景俊与清章令冯元书、林明令杨茂谦三人。景俊几年后任赵州长史，路过肥乡，百姓高兴，争相奉酒食迎接犒劳，有小孩也在其中。景俊说，当时你们还未出生，而我已离任，并非有旧恩，为何来此？回答说，老人告诉我们，学庐、馆舍、桥堤都是您修建，以为您是古人，如今有幸亲见，所以前来。景俊为此停留一整天，后升任房州刺史。州境穷僻险阻，有蛮夷风气，无学校，喜好祭祀淫邪之鬼。景俊为诸生共举，开通险道，建造义社，废黜无名祠庙。景俊治理百姓，务求便利，都像这样。转任奉天令，未出行，去世。杨茂谦考中制举，受左拾遗内供奉，为官耿直勤勉，历任秘书郎。起初窦怀真很器重他的才能，等到执政，推荐为大理政、左台御史中丞。开元初年，初为魏州刺史、河北道按察使，与司马张怀玉同乡，一向友好，到晚年有矛盾，互相揭短，降为贵州都督，调任广州。韦景俊的儿子韦树自有传记。李惠登是瀛州柳城人，任凭如军皮将。安禄山叛乱时，跟随董勤渡海，攻占沧州、地州等州，清兵远斗，敌军不知，战则败。史思明反叛，惠登陷入贼手，用计脱身逃到山南，投靠来天。来天上表奏请试用为金吾卫将军。李希烈反叛，拨给他2000兵，让他驻守随州。惠登率州归顺，即拜为刺史。州境屡遭战乱，田野荒芜，百姓无处安居。惠登虽然质朴无学问，但看到百姓有利的就做，有害的就去除，顺心行事，暗中合乎古道。政事清静，任职20年，田地开辟，户口日益增加，百姓歌舞歌颂。于是节度使于迪陈述其政绩，赵家御史大夫升随州为上州。不久，检校国子祭酒去世，追赠洪州都督。罗相是越州会稽人。宝应初年，到朝廷上书，受太常寺太柱。曹王李高兼任江西、荆襄节度使时，常征辟为幕府属官，多次升迁至副使。李高去世，军中作乱，抢劫府库。罗相抓了10余名首恶斩首示众，在庭中环绕荆棘，让士兵投回所抢库物，一天就满了，于是赦免其余党羽。赵为奉天令，宦官出入道路，吏员趁机犯境，罗相仗打他们，虽死也不停止，从此宦官屏息。升任泸州刺史，民间病人放弃医药，祈祷迎祀，罗相下令禁止。修建学宫，政教简易，有芝草、白雀出现。淮南节度使杜佑上报致状，赐金子符，再升金兆尹，请求减平敌一半，用常赋补充，百姓受益。因老病请求解职，改任太子宾客，多次封爵至襄阳县南。去世，谥号仪。儿子罗让，字景轩，因文学很有声誉，考中进士，弘慈、贤良、方正都是高等，任咸阳尉。父亲去世，哀伤几乎毁身。扶丧完毕，布衣粗食，不应征辟10多年。 淮南节度使李庸到他家敦请他入幕府，受监察御史，官至给事中，多次升迁至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。有仁爱之名。有人送罗让婢女，问从哪里来，回答说九个姐姐都被官府出卖，留下的只有老母亲。罗让凄惨，烧了契券召母亲归还。入朝任散骑常侍，拜江西观察使。去世时71岁，追赠礼部尚书。韦丹，字文明，是京兆万年人，北周大司空韦孝宽的60孙。高祖韦坤以洗马身份侍奉太子承乾，劝谏不听。太宗认为他有才能，升任给侍中。高宗在东宫时任中舍人，封武阳县侯。孝敬为太子时，韦坤以右中护任詹事。去世追赠秦州都督，谥号真。韦丹幼年丧父，随外祖父颜真卿学习，考中明经科，调任安远县令，让位给庶兄，到紫阁山跟随叔父生活。又考中五经科高等，历任咸阳尉，张献甫上表举荐他任兵宁幕府左官。顺宗为太子时，以殿中侍御史身份召入任舍人。新罗国君去世，下诏任命他为司封郎中，前往吊唁。旧历出使外国，赐给州县10名官员卖掉换取钱财，称为司敌官。韦丹说出使外国费用不足，应该向上请示，哪有卖官换钱呢？立即上书说明所需费用，皇帝命有关部门给他，并著为法令。尚未出发，新罗继位的国君又死了，韦丹返回任荣州刺史，教导百姓耕种纺织，禁止游手好闲，兴办学校，百姓贫困自卖为奴的赎回归家，禁止官吏不得掠取为奴，开始修筑州城，州长13里，屯田24所，教百姓种茶种麦，仁政教化广泛推行。升任河南少尹，未到任改任义成军司马，以建议大夫征召，有正直的名声。刘辟反叛，义者想释放不杀，韦丹上书认为孝文帝时法令废弛百姓怠慢，应当用威严加以整治，如今不杀刘辟，那么可以派出的使者只有两京了。宪宗褒奖赞美，适逢刘辟为公子州，于是授韦丹为剑南东川节度使，替代李康。到达汉中，上言李康防守正尽力，不可更换，被召回商议属地事宜。刘辟撤离子州，韦丹于是让给高崇文，被授为晋祠袭州观察使，封咸阳郡公。过了一年，自陈所治理的三州不是要害之地，不足以施展职守，为国家浪费，不如归属河东。皇帝听从了他，改任江南西道观察使。韦丹按人口领取俸禄，多余的交还官府，罢免8州冗员，没收其财物。起初百姓不知道造瓦屋，用茅草盖顶，竹木为船，久旱干燥则一着火焚烧。韦丹召来工匠，教他们烧制陶瓦，在场地堆积材料，计算费用估价，不取盈利。百姓能造屋的，从官府领取材料瓦片，免除一半赋税，慢慢偿还。逃亡未归的，官府代为建造。贫穷不能造的，给予钱财。亲自前往劝勉监督。设置南北市场，建造营房供军队居住。年终大旱，招募百姓做工，给以优厚报酬，供应伙食。修建南北两条大道，连接两营，东西长7里。将废弃粮仓改为新马厩，马匹繁殖不死。修筑堤坝抵御江水，长12里，设置涵洞以泄洪。共修池塘598座，灌溉田地12000顷。有主管仓库10年的官吏，韦丹核查其粮食丢失3000斛。韦丹说官吏难道自己花费了吗？查抄其家产，全部得到账目记录，原来是权力所侵夺。召集各吏说，你们仗势权势从仓库取粮是犯罪，给你们7限，1个月内归还。都叩头谢罪，到期没有敢违抗的。有士卒违令当处死，释放不杀。离去后，尚书告韦丹不法，诏令韦丹解职待审。适逢去世，年58。查验士卒所告都不属实，韦丹的志迹更加显明。太和年间，裴义任江西观察使，上言为韦丹立祠堂，刻石记功，未获答复。宣宗读元和实录，见韦丹政绩卓著， 某日与宰相说，元和年间治理百姓谁排第一？周驰回答，臣曾任江西刺史，为丹有大功，恩德覆盖八州，去世四十年，老幼思之不忘。于是诏令观察使何干卧上成为丹功绩，命刻功于碑。为丹子为胄，因丹印多次调任河南府司路参军，李傕上表认为河阳幕府。宣宗对宰相周驰说，为丹有儿子吗？以为胄回答，皇帝说给个好官。于是授侍御史，三次升迁至度支郎中。如军任太原节度使，上表认为胄为副使。当时回鹘已击破各部，进入边塞，劫杀吏民。如军想得到可信众官吏视察边境，为胄请求前往。从定襄、雁门、五原，穿越五洲塞，经略云中，翻越勾柱山，便见求豪，刻石小玉。视察廷杖手足，增加其粮饷。约定官吏不得擅自率兵侵犯各部戎人，违者处死。于是三部六藩各部落都信任岳父。赵入任吏部郎中，出任永州刺史。周忠正遭灾欠收，于是削减官府中供刺史使用的食物费用，得九十余万钱用来购买粮食。百姓不知法律，多有犯罪，为胄写书制定律条，以及种植生计之宜，每户发给。周背靠山岭，转运粮饷艰险，每逢饥荒，人常饿死。为胄开始修建长平仓，收购多余粮食以备匮乏。罢黜冗员944人，县里就设官吏督催赋税，为胄让百姓自行输送，十家互相担保，常提前完成。乡园出产零陵香，每年收购上贡，百姓苦之，为胄上奏罢黜。百姓贫困无牛，用人力耕作，为胄为他们设置社，二十家每月凑钱若干，抽签得名者先买牛，以此为准，久而久之，牛不缺。设立学官，选取世家子弟十五人入学。起初李明结婚出钱汇集宾客，称为破酒，昼夜聚集，多至数百人，贫困者也数十人。财力不足则不迎娶，以致有私奔者。为胄订立规约，使之大致符合礼法风俗，于是改变。一中少年常在七月击鼓，群入名家，称为行道，人家都迎接备办，称为起盆，后来改为解宿喧哗斗殴。为胄到任全部禁止。过了很久，受江西观察使，正式检疫，南方人视为世袭官职，升任岭南节度使。南诏攻陷交趾，安抚军队积聚军备，以才干闻名。加检教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咸通年间去世。为胄弟为秀，字伯起，也有名望。为胄在岭南时将侄女嫁给小校刘谦，有人荐旨，为秀说，我子孙或许要依靠他。刘谦后来因功任丰州刺史，生二子，即刘颖、刘恭。如邪考中进士，相貌很丑陋，只有为秀认为如邪必当大用。如邪执政，为秀从四州刺史升任福建观察使。卢鸿轩，字子章，元和年间考中进士，政权任襄阳节度使，征地为幕府。李肃取代政权，二人有矛盾。卢鸿轩初次谒见李肃，李肃令左右严密守卫，交谈后见其身后高远，不觉一律尽消。裴度留守东都，上表认为判官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。驸马都尉韦处仁任国州刺史，卢鸿轩认为不称职，退回诏命不发布。开成年间，山南江西发大水，诏令卢鸿轩与吏部郎中崔进分道赈济抚恤，时有制度。授见南东川节度使，当时年岁饥荒，盗贼聚集，求豪自立为王，委设官吏打开粮仓，招纳亡命之徒，联合彭、卢、嘉、荣各州，煽动蛮族部落作乱，根深蒂固。卢鸿轩发布檄文威胁小玉，贼党渐渐投降，其中狡猾强悍的安置军中，孱弱不能事的宋归务农首领逃入峡中，立足追捕诛杀，改任义武节度使。卢鸿轩性情宽厚，政务简约，百姓安适，但犯法者也不怎么宽恕。和硕旧法，军中私下交谈及处死，卢鸿轩下令废除。起初诏令赐给齐军粟三十万斛， 贮存在飞狐，卢鸿轩计算运费不够粮价，令官吏看守。次年春，大旱，叫百姓随吏前往取粮。当时幽州、魏州饥荒严重，只有益州、定州如常。到秋天，全部收回所带粮食，军粮因此充足。历任工部尚书、秘书监，以太子少傅退休。去世，年77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。卢鸿轩忧虑世俗人家祭祀没有固定礼仪，于是综合12家礼法，取其精华，编成书。子卢告，字子友，考中进士，官至给事中。薛元赏，不详其籍贯世袭。太和初年，从司农少卿出任汉州刺史。当时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，适逢维州投降，李德裕接受并报告朝廷，牛僧孺反对此意，坚持归还。薛元赏上书极力主张可趁机安抚，击溃鲁寇复兴，不可失去机会，未被采纳。段文昌代替李德裕推举薛元赏至济最优，多次升迁至司农卿、京兆尹，出任武宁节度使，罢除四口杂税，百姓以为便利。不久改任兵宁。会昌年间，李德裕当政，又任京兆尹。都市多狭少，用黛墨刺身，夸耀诡诈强力，剽窃抢夺方式。薛元赏到府三日，收捕恶少，杖死30余人，陈列室中，余党恐惧，争相用火灭掉刺文。薛元赏擅长立事，能推究时弊，逐条陈述。禁军依仗权势骚扰府县，薛元赏多次与他们争辩，毫不纵容，因此军报收敛，百姓赖以安宁。就地加检校吏部尚书。过了一年，升工部尚书，兼领诸道盐铁转运使。李德裕用薛元赏弟薛元圭为京兆少尹，代理府事。宣宗即位，罢免李德裕，薛元圭因此贬为崖州司户参军，薛元赏降任元王父。过了很久，又受昭义节度使，去世。何意于不详是何地人，即如何晋身。任义昌县令。县距州40里，刺史崔普常趁春天与宾客聊署，乘船到义昌附近，征发百姓拉纤。何意于亲自牵船，崔普惊问情况。何意于说，正是春天，百姓耕作养蚕，只有县令无事可以担任此劳。崔普羞愧，与宾客急忙离去。盐铁官专卖茶叶取利，诏书下达，所在不敢隐瞒。何意于看诏书说，义昌人不征茶税尚且不能活，何况加重赋税毒害他们呢？命蜀吏搁置诏书。蜀吏说，天子诏书怎敢抗拒？蜀吏会因此死，公能免于流放吗？回答说，我岂敢爱惜一身，把暴政加给百姓吗？也不会让罪名连累你们。立即自己烧掉。观察使一向认为他贤能，没有弹劾。百姓有死丧不能办葬的，何意于用自己的俸禄令蜀吏办理？请来年高者就坐，询问政事得失。凡有争讼者在公堂，何意于叮咛指明屈职，杖责后释放，不交给狱吏，监狱3年没有囚犯。崔都复议不忍逼迫下户，有时用俸禄代交。馈赠往来，除传达凭证外一无所取，所以没有额外名声。考绩为中上等，升任罗江令。刺史裴休曾到其县邑，引导侍从不过3人，清廉简约，大概是天性。